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一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两节圣经怎么样解释？我对你们说，一个人我答一个问题，有时间我再答第二个问题，这样对那些人不会等得太久。那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人已经信了耶稣，但他还是过旧的生活，所以他呢就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在世人的罪恶上有同样的一种行为，他同他的继母发生关系，这是圣经讲的。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人淫乱，是以继母发生关系，可能他的爸爸娶了一个年轻的续弦，相当漂亮，所以爸爸死了以后，这孩子爱上这个母亲，或者他就跟这个母亲发生关系，可能爸爸还在，可能不在，以继母发生关系，圣经没有想得很清楚。那这种淫乱的事情是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呢，是不是他真正的救，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救的话，那么他要从头悔改，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他是真正的救的话，那教会应当要惩罚，教会应当要开除这样的人，免得其他人就跟着照样学样。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那如果说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有没有可能他已经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又再交给撒旦呢？如果信了耶稣有永生在他心中，怎么交给撒旦？或者他是一个呢，只是在基本的这个形式上像基督徒，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所以交给撒旦。很可能这个人是得救的，是信主的，所以就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不是指心灵的，也就不是指他灵魂的，是指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因为下面说呢，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也就是呢，让他的肉身受刑罚以至于死，使他身体败亡死，没有恢复健康的可能。但是呢，在他这个身体受朽坏过程中间呢，他会彻底悔改，结果呢，他灵魂得救，大概是这个意思。这节圣经有几种的解释，我就简单的给你这样解释。 What is baptism? If it is just an act of ceremony, should it be a criteria for service? 洗礼是什么呢？是不是不过是一个仪式呢？可以不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的一个标准呢？洗礼是一个仪式，但洗礼所预表的乃是与主同时与主同活，这个不是象征性，而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们与主同时同活的人，就在洗礼中间表明我们是已经与主同时与主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洗礼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我们一定要受洗，因为这是教会圣礼两大圣礼的第一个，受洗。那么归入基督的身体以后，我们就与圣徒一同举行圣餐，所以洗礼与圣餐是教会基督徒的两大圣礼。洗礼表示归入教会，圣餐表示在教会里面与圣徒一同联合，一同纪念，一同盼望，联合过去，那么纪念过去，联合现在，盼望将来。为什么说纪念过去呢？因为每次你吃这个时候，你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么你吃的时候，你就与众圣徒一同擘饼，一同成为一体，一同在这个饼同杯的事情上，我们一同享受主的恩典，一同经历主的恩典，一同思念主的爱。为什么说盼望将来呢？因为耶稣基督说，这是我与你们在地上吃的最后一次，以后呢，再来的时候，你要与我一同在筵席中间。那个就是以后末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大筵席，那我们就盼望有一天与主永远同在，开始有那个一同吃主所筵的筵席一样的。这样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罪呢？是从吃错东西开始犯罪。所以人家说呢，病从口入，对不对呢？其实呢，罪也从口入的。怎么知道呢？亚当就是吃错东西才开始犯罪，对不对呢？所以呢，不但病从口入，罪也从口入。所以人因为吃错东西，就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了。 以后呢，人进到天国的第一步就是先吃，以耶稣基督从此那个羔羊分取的大筵席。请问一家五口，三个不同的教会，上帝会不会不赐福呢？可能上帝很赐福哦，可能不赐福就不一定，看看你加入什么教会。如果三个人加入三个不同的教会，但是都是相信福音的，都是正统信仰的，可能这三个人在三个教会侍奉主，可以对三个教会大大产生赐福，所以这个可能的。如果三个教会一个正统的，两个不正统的，不正就是歪统的，那么你一个正统，两个歪统的，那两个呢就在里面不能长进，不能带到真理的造就，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不知道你加入什么教会，如果你说因为分开不同教会不要紧的，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参加圣公会，他的孩子到了这一个，比如说到了非洲去没有圣公会，他就参加卫理公会也没有问题的，只要在纯正信仰。但是是不是某某教会一定纯正信仰，某某教会一定不纯正信仰，不一定。有的同样是卫理公会，有的信仰很好，有的完全走这个新派的路线。在美国浸信会有一些已经新派的，有的还是信仰很纯正的，照样在圣公会，在路德会有一些是新派的，一些是正统的。所以你要清楚是怎样的教会，信仰到底是怎么样。孩子现在已经14岁与16岁了，可以强迫他们跟父母同上一间教会吗？你应当更早一点与他们一同到教会去。如果你等到14、16岁呢，他已经有他的少年朋友，你把他逼叫他离开他的已经在的那个教会，来到你的教会，除非他很听话，神给你足够的权威和能力可以说服他们，否则的话他们会反叛的。所以这个要小心行事。有的人以为少年人虽然少年，我一定要逼他听我的话。所以我在澳洲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母亲来对我说，我盼望你到我家为我祷告。我说不能，因为我明天就走了，今天已经很夜了，家又很远。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逼他的孩子从香港一同移民到澳洲，他的孩子一定不要，他一定要，他的孩子一定不要，怎么可以不跟爸爸妈妈呢？所以没有预备心，他个性很硬，孩子个性也很硬，结果呢孩子就跟他去，跟他去一天到晚就闷闷不乐，不愿意住在澳洲，心里一直想香港，是不是香港有女朋友呢？或者香港有很多他这少年的朋友，他到了新的环境很不适应，而且很不甘愿。所以呢到7个月以后，他不能再耐住了，就从27层楼跳下去，跳下去结果呢没有死，掉在什么地方，再弹到什么地方，结果整个脊椎骨坏了，终身瘫痪，不能走路，永远不能好了。那母亲那个时候就懊悔得不得了，为什么要逼他到澳洲去，就变成一个终身残废，做父母的还活得还有几十年，好像照顾个 baby 一样的，因为大小便在床上，所以这样的辛苦。所以我很遗憾不能去为他祷告，也不能去，因为实在是时间筒体力是不可能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到了11点半才结束，第二天很早的飞机，所以我不能过去。但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你要教导孩子要趁早，你趁着孩童还是年幼的时候，你要好好预备怎样用权威带领他们，免得他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不需要你的地步，已经很自立的地步，什么都不要听你的话的地步的时候，那你再强迫他的时候，就引起了家庭的革命和困难。我盼望你的孩子不是如此，我告诉你，你要谨慎行事，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小的。今天的很多的少年人喜欢跟那一大群的少年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当然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少年人还没有得着生命，他就在少年的团契中间呢，他们搞一些小政党一样，有小这个团体，叫小教会里面的社会一样。那结果呢？他们在那边讲话，在那边这个跳皮，在那边交通，根本不是为了要明白圣经，所以结果呢，灵性就很难长进，这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求上帝怜悯你，我不知道现在有给你怎样的规劝，除了你祷告以外，你盼望的培养他一些好的这个真理的知识的可能，比如说给他听录音带，或者给他们一些可能跟一些好的少年人见面。 当他们相会讨论的时候发现兴趣，那么追求你给他几个 alternative， 给他选择比较好的教会，好像他们可以在青少年的时候建立起他们一生的信仰同人格。你认为灵恩派运动在天国的贡献有多大？我最近几天在想，在灵恩派极端运动中间可能得救的人很少。哇，你没有听过我讲这句话，我这几天在重新估计重新思想这个事情。因为灵恩派的领袖呢，很多不是好好传福音的。第一代的五旬节是很重方言、医病、神迹这三件事情，但是第一代的五旬节还是很注重祷告，还有传圣经的信息，还有努力传福音，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在这其中呢，慢慢慢慢这个重点被提高，那个被放低，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十字架的信息、悔改的信息在灵恩派中间就很少讲的，但是一定要讲方言，这些东西更多了。到了第三波来的时候，你看见呢，就越来越离开福音的真理了。所以结果呢，很多人到教会去很久，你问他十字架是什么意义，耶稣为我们死是什么意义，他就不大明白了。但是呢，你问他说我们信主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成功，我们可以丰盛，他们就可以用很多好像很虔诚热心的祷告来达到在地上可以成功可以丰盛的地步。如果这个运动不再注重福音，不再注重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话，那么这个运动里面的人可以越来越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得救的人会很少在里面。求主可怜我们。我不是说呢，我们宗派里面得救的人就很多，不是的。如果你的宗派里面，如果你没有好好以福音为重的话，还是同样的情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不要偏离福音的真理。那么你说灵恩派的贡献是什么呢？你告诉我吧，你看到的贡献是什么？我看到灵恩派就是人数多，而人数多不等于是贡献。因为如果你在非常不严谨的状况之下，把一大堆的闲杂人引进来的话，教会是变质，而不是有什么贡献。不，灵恩派有一些大的聚会，至少给我们看到几样可能比较有优点的好处，我们可以选择，他们勇敢做大事情。这一点，到教会礼拜堂不够用的时候，他们赶出大地方来做布道的工作。那这种要花钱，这个要做大的工作的这个信心，是很多教会需要学习的。但是话讲回头，为什么要做大的？在这个大的地方，可能他们以为呢，这样可以得到很多的钱，所以他们勇敢做。所以动机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依靠上帝，求主怜悯我们。灵恩派还有其他的贡献吗？我没有看出，在神学上松懈得不得了，在解经上没有什么伟大的贡献，在这一个呢，就对教义的建立同信仰的征战上，灵恩派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在印尼我们最动乱的时代、动乱的时期中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件，就是礼拜六暴乱了，礼拜天许多灵恩派的教会就不做礼拜，他们就借助广播电台宣布弟兄姊妹大家自己在家里恳切祷告，因为明天没有崇拜会。所以这个是对教会的贡献呢，或者一个坏的榜样的开始，你自己想想看。所以我就决定，我们无论死多少人，无论多少乱，一定照常做礼拜。这样呢，我的教会在那一代那几次暴乱的事件中间，是唯一每一个礼拜做礼拜。像我们就很清楚的，不是为了惧怕环境而每其次在家里恳切祷告。这在家里不做礼拜真的有祷告吗？天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应当要诚诚实实在上帝面前持守我们的信仰。既然救恩整个过程是拣选、救赎、重生都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那为什么还有宣教士传福音呢？宣教士传福音就把这个恩典显明出来，然后呢，神就感动人，看到这个恩典要临到他，他们就相信上帝，他们就回到上帝面前，离开罪恶。所以借着福音的宣扬，同罪人的悔改，也在地上，在历史、时间同这个空间中间，成了一个见证，使大家看见一个人归向基督，生活的改变是怎么样的。请说明得救与得赏的国度的关系是什么？得救就是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得赏就是你可以有生命的冠冕，你有公义的冠冕，有主自己的奖赏，就是这样。那么在国度里面怎么样呢？有一些人说呢，我只要得救就好了，我管他得赏不得赏，反正得救得赏都在天堂，不得救才下地狱，我只要得救就好了。这种人呢可能不一定得救，因为他根本不明白神真理的奥义，也不明白神要他进到更丰盛的地步。所以只有复生命跟有更丰盛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我有一次撞了车，脑震动，什么都不能动，被带进这个医院里面，这边缝了好多针。那么在医院中间一共度了31天的时间，那31天中间连洗脸都不能够，连刷牙都不能够。我才想起，当我没有病的时候，没有在医院的时候，我是生龙活虎，非常有魄力的一个人。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我躺在床上面动都不能动，有没有生命？有，我还没有死吗？怎么没有？有没有生命呢？有。有什么生命？有不能动的生命，有不能自己喂养自己的生命，有不能经常正常活动的生命。所以单单得救是不够的。大家说，耶稣说我来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有三层次：生命、丰盛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所以你要做一个基督徒，更丰盛。单单领有生命是一直领受，丰盛就可以流露了，可以供应别人了。所以如果永远你是领受恩典，人家喂奶在你嘴上的，你有生命，你是像婴孩。当有一天你能供应别人的时候，你能够流露神的恩典的时候，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你就有丰盛的生命。而且流露给别人，有的人流露是一滴一滴流的，有的像活水江河滚滚流的，就看你生命丰盛到什么地步。所以你现在提到两个名词，应当是三个名词：得救、得胜、得赏。大家说，得救、得胜、得赏，不是单单两个。既然上帝给近2000年，既然上帝给5000两、2000两的赏赐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强调努力工作来进天国呢？上帝给2000的跟5000的，他们都转回2000跟5000，对不对？给1000的没有转回，所以常常毛病发生在没有恩赐的人身上。我这个结论是很可怕的，因为常常毛病就发生在没有恩赐的人身上。耶稣这一类的比喻呢，就提到有得大恩赐，有的中恩赐，有的小恩赐的，而没有一次他讲到那5000的就藏在奴地里，都是讲1000的藏在地里，2000的就去争，5000的就去争，结果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水都要抢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不为主工作，就因为我没有恩赐嘛，你懂吗？他就用不如别人没有恩赐做借口埋藏自己一生。所以神一定要把这些人这个抓来给他们审判。你岂不知道你可以把钱放在这个什么钱庄那里，连本加利带回来吗？主啊，我知道你是怎样怎样，你没有做你的时候，你既然知道这样，你就应该更努力的做。所以有许多人呢，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因为恩赐少，没有什么才干，就不必做，反正上帝没有给我恩赐。上帝从来没有给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恩赐在他身上。上帝既然拣选你，一定有恩赐。问你没有发现，你轻忽恩赐，你没有操练恩赐，你没有发现恩赐，你更没有发挥恩赐。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发掘自己，发掘自己以后发现自己，才发挥自己。大家说，讲都不讲，哪里会发掘自己？一二三，发掘自己，发现自己，发挥自己。有的，你有恩赐的。我从年轻的时候都是很自卑感的人，但是上帝训练我变成一个这个很勇敢的人。我如果告诉你唐崇荣自卑感，你死都不相信。你哪里会相信唐崇荣会自卑感？但我实在从起初是很自卑感，因为3岁就没有父亲，所以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怎么都不如人的人。到现在尽可能我可以过最简单的生活，我还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必在物质的事情上太多要求。我是从小没有父亲的， 所以我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这孩子们就对妈妈说，我要买这东西，别人能你不能，为什么？因为别人有父亲你没有父亲。所以每一次要买什么你不能，因为别人有父亲你没有父亲。妈妈只能给你吃饱，只能给你读书，别人你不要要求。所以我到20岁所玩过的唯一的玩具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用木头做的车，就是那个，从来没有买过玩具的。其他的玩具呢，用纸自己坐飞机，飘飘，这样就是这样，在自己折来折去，折像鸡像狗像飞机，就是这样玩。起来玩泥土玩沙，就是这样玩。所以我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自卑，但是我生命人格不是卑贱的人格，我是有很尊贵的意念同理想的人格。所以呢，我在10多岁可以做出很好的音乐，我可以做出很好的曲子，可以想很难的哲学的问题。但是这个钱财同世界的物质方面的身份呢，我那个时候感到很自卑，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上帝会改变你，你不要以为你不能。今天在你身上的恩赐可能比许多传道人更多，不过他们用出来了，你没有，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被上帝用。你要好好发掘自己，你要去发现自己，最后再发挥自己，然后就被在神手中变成有用的人。所以5000、2000、1000，为什么每次发生问题的都是1000呢？因为他有借口，既然我不如人，我可以不必做了。神说不是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少给谁向谁少取。所以5000的不必交10000，你只要交另外的5000就可以了。2000的交2000，1000的不必交5000，也不必交2000，交什么呢？就交回1000，对不对呢？但1000的把它裹起来包起来，保护得很好，新的不得了，新点点不捌用，你的恩赐还是新的不得了， brand new never used。好像有的人把圣经买了，就把它包得好好的，放在衣橱里面，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保守你的话，这么干净，到现在差不多那样的情形，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从其中发挥。我有时候应该买的书，我一定会早买，我不会是等以后再买。为什么？因为买了，我先得到知识，我的知识的产业就增加了，对不对呢？那如果5年以后我再买，我也有那本书，但这5年我的侍奉就缺乏那些知识，所以应当早的要早。应当买的要买，买多2个也不要紧，反正好过你没有买。我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乱买一场，多买2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能够使你增加知识的，你勇敢。这样呢，2000的挣回2000，5000的挣回5000。我看到神给我的恩赐很大，所以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无论时间，无论我的知识，无论我的侍奉，都要加倍严谨的，这个紧皱的把它做成功，免得受神的审判。如果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出现，这国度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叫我们可以欣赏宣慕的地方呢？你说的这国度是什么呢？现在或者将来？如果耶稣基督再来，那国度那么美，那现在这个国度有什么可欣赏的地方？还是可以欣赏，因为没有比这个世界更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很美丽的，所以呢，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可能被造的最好的世界。这个德国的哲学家 Leibniz 讲这句话，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 No possibility to create another world better than this world. 没有可能去造一个比这个世界更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很美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你可以想象人可以改造变成怎么样更好吗？壁纸倒过来好不好？两个动刀上面好不好？一下雨你就伤风了，对不对呢？所以你不能再好了。你说一个眼睛三个口好不好？一个讲话，一个喝水，一个吃饭，那么好不好？三个口，因为功用最多的是口，为什么只有一个呢？眼睛只有一个功用，两粒，鼻子就一个功用，是鼻子有好几个功用，只有一个，但是两个洞啊。耳朵只有一个功用，就是听，但是两个口呢，又要吃饭，又要喝水，又要讲话，又要骂人啊，又要唱歌，又要演讲啊，鼻子这个什么疲倦的时候。或者这个罢工的时候，口要代替他呼吸，对不对呢？就口很多功用，主啊，我来设计一个人呢，就口7、8个啊。那么呢，这个眼睛一个，耳朵在上面一个好了。那么因为这个只有一个功用，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做比现在这个世界更好更好的世界。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所以这个世界好不好？好，这世界美不美？美，因为这个世界很美，所以你可以尽量欣赏山的美。 我相信了许多美术家，他看见上帝的荣耀过于许多敬虔的基督徒。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你在那里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神的作为吗？你看到上帝的智慧吗？为什么在那些伟大的美术家眼中所画的世界没到那个地步，我们画不出来呢？虽然你很敬虔，但是你缺乏一个看见上帝荣耀的眼睛。许多的诗人，许多的美术家，他们看到了基督徒没有看到，很可惜。这是自然的恩典，自然的恩惠没有办法叫人得救。所以我们归正神学相信有 common grace 还有 saving grace。 common grace 是自然的恩惠， saving grace 是什么呢？是救赎的恩惠。所以救赎性的恩惠是没有办法从自然界去看到的，因为大自然没有办法给你看见上帝的救恩，基督的死，大自然就看见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托住，这伟大的美丽。所以这个世界的美你是可以去欣赏，不但欣赏，应当为所看见的永远上帝。所以诗人说什么？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看你所造的，我就知道这是你的智慧。因为上帝借着所造之物使人知道他永能和神性，使人虽然眼不看见上帝却不能推诿，这是圣经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卡尔巴说，这个莫扎特看见上帝的荣耀超过许多的教父。莫扎特在他音乐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荣耀，上帝的荣耀超过许多的教父。这句话呢，我刚才那句话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就有一些的虽然他不像我们一样敬虔，但是他竟然在自然之恩中间回应了神所做的工作，产生很大很大的果效。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徒应当在这些事情上也不要落在非基督徒的下面，使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美，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看见神的荣美之后怎么办呢？那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非基督徒看见了荣美之后，他们许多时候呢就把它当作自然而然的，不归荣耀给上帝。而我们看见了以后呢，我们就应当说这是神的创造，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赞美他，颂赞他。但因为看见神在地上创造的一切的荣美来颂赞上帝，这在自然之恩连到信仰。我们今天的许多福音派的人只懂得救赎之恩联系于信仰，而普世的自然之恩没有办法联系于信仰。所以我们的诗歌呢很浅，我们很少因为神的创造而赞美，因为神的这个自然这个大能而赞美，我们就是赞美我得救的事情等等。所以在这方面文化使命就缺乏了。所以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要我们双管齐下，不但有着福音的使命，这就是大使命，就是这个叫做 Great Commission， 我称它是 Greatest Commission，或者这个 mandate of gospel。 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呢 the cultural mandate， 文化使命，应当最好的美术家把荣耀归给上帝，最好的音乐家做最好的音乐荣耀上帝，最好的政治家，最好的文学家，最好的思想家，最好的哲学家，都以神的道，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做他思考的题目。话说回来，这个世界虽然这么美， Francis Schaeffer 的太太 Edith Schaeffer他讲一句话， How beautiful is this world? It's only a leftover beauty， 也就是遗剩剩下的人的最次要的美。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真体界里面的美是比这现在这个犯罪以后的世界的美还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但可以欣赏这世界的美，连这世界这么美我们欣赏之后，我们还要再想，连这个世界都这么美，何况那新天新地的来临呢？那我们就更欢喜快乐地迎接我们的主为我们应许的新的世界。天国，上帝的国，国度有什么不同？天国就是上帝的国，国度就是这个国里面的度，叫做国度。这个英文是一个字 kingdom， 就是这样，国度就是 kingdom。 你不能说国度就是 the measurement of the kingdom， 国里面的这个衡量的度数，不是这个意思。国度就是国，就是国。但是中文常常用两个字，不用一个字。比如说 the blood of Jesus， 耶稣的血，中文就直接说耶稣的什么宝血，上帝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两个字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用两个词变两个字变成一个词的这种文学。 施洗约翰同耶稣所讲的天国近了，是不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不是，就是指神权的统治开始了。神权的统治是在万国万邦万族万民中，也就是新约的救赎开始了。所以天国的君王来了，现在你们一定要预备，让他进到你的心中。当真正你接受主的时候，上帝的国就在你心中，上帝的国就在你心里面。那这样的凡是接受主的人，他们都有上帝的宝座在他心中，他们就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而神借着基督在他们心中做王，他们就称耶稣为主，这个就是国度来到了。我是一个从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最近因为悔改信主而得到了医治，然后明白过来了，成为正常的人，但是却爱上一个精神方面有问题的女人，请问你怎么办呢？那么你就考虑你真的完全好了没有。第一，你真的好了没有？如果你说我是真的好了，但是我的爱伟大到一个地步，连不好的我也爱，那我想这一方面你很像上帝，因为我们就是不对的人，上帝是对的，上帝爱上不对的，有一点像你爱他，你很伟大。不，问题是上帝爱我们就救我们，使我们结果得救，与他同生命，然后以他合而为一。那你现在爱上一个神经有病的人，你要怎么办呢？你能有没有把握他真的完全得救了，完全得痊愈，然后你们才结婚呢？你说又就看看主怎么带领咯，我就这样爱下去咯。那谨慎咯，因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你爱是起点，结果呢一大堆的患难灾祸变成终点。因为你这个婚姻是一生的事情，一生的事情是要好好思想的。你已经全力的感谢上帝，我建议你祷告，你叫别人给他做见证传福音，你等候一段时间，不要加深爱情，直到他痊愈了，你才考虑上帝怎么引导你，好不好？所以你要忍耐，要等候。另外一点就是，是不是两个人都是常常神经兮兮的，或者不堪打击，感情冲动就变成精神分裂？那如果两个这样个性的人生下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是基因遗传基因的专家，我就不知道。如果你有这种毛病，可能你要娶一个绝对没有过病的人，那你的孩子前途比较好。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只能达到这个地方。基督徒工作的审判会不会导致他失去救恩呢？还是赏赐呢？基督徒工作的审判，你说如果说呢救恩没有失去的话，你说呢你还要连赏赐都还保留吗？如果受审判的时候你应当得赏赐，一定给你，不当得赏赐一定不给你了。而真正基督徒受审判的时候是侍奉的审判，不是得救灭亡的审判。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别名称，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同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的。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人一定要在神面前为他所犯的罪所做的恶负责任，受审判以后呢就是灭亡。所以审判之后就把他们丢在火湖里面，这大宝百色大宝座的审判。而基督徒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与罪无关，乃是我们是不是忠心，我们是不是顺从，我们是不是接应当接的果子，我们达到了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没有？如果没有怎么办？当然了，你很惭愧见主，不但惭愧见主，你不能得到赏赐，那你在天堂可能，我说可能，就有一点自卑感了。因为别人的赏赐很多，你很少，每天很少，你自卑感，又不敢离开天堂。那怎么办呢？就在天堂过一个这不是特别特别丰丰满满喜乐的生活，那就不好了。为了不要那一天像这样，所以今天你好好追求，好好为主工作。哎呀，特别是今天听了这个问题答案的，因为其他没有听的当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已经打了。好，现在要打，请问你相信恐龙的存在吗？我相信恐龙的存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这个生物的存在。圣经除了约伯记十幅提到以外，并没有其他具体的描写 我应当怎样面对我的信仰呢？你不必怕你的信仰受拦阻。圣经没有提的，就是表示圣经不承认吗？圣经连老虎都没有提过，有没有？有没有？狮子提了好的，老虎没有哎，啊，圣经没提鸭，啊，有没有？有没有提鸡？有，啊，圣经有没有提这个嘎抓？有没有？有没有蟑螂？有没有？所以呢，圣经没有提恐龙，你的信仰就动摇，这样奇怪的，好像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同恐龙身上的，恐龙一没有，你信仰就丢了一半一样。不要紧，圣经没有提老虎，我的信仰与圣经以这个神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的信仰跟神的话是连接在一起，所以神没有提老虎不能影响我信仰，上帝没有提恐龙也不能影响我信仰。那么恐龙的消灭是什么意思呢？恐龙的消灭就是有一个新的环境不能适合他们居住了，所以这些恐龙一定要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恐龙的身体的比例跟食物的需要跟它的嘴很小这个有关系，所以呢，科学家认为可能是一个运星这掉在地球上引起很大的这个云雾，这云雾遮盖了太阳，地球的这个冷却就使温度变化，然后那些大的动物很多就不能再继续存在。因为神呢，这样在滋生，在创造，我们相信这个创造可能是一个程序啊，这个程序呢，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是恐龙是曾经存在着，但是现在跟你想象中恐龙多到一个地步，到处都有恐龙，而且这恐龙蛋还可以再从里面拿出 DNA 再造出恐龙出来的，这些你等着瞧，不要太急。那不等于我们有了恐龙信仰就站不住，没有这回事。你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有猿人的事情呢？当然上帝造了各样的万物，所以各样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但是如果你假设人就是从猿人慢慢演化变成这样的，你现在就加了一个不是从圣经来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人是从这猿人变来的，猿人一直进化，这个进化的过程中间呢，你根本是违背科学的。因为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染色体决定遗传的因素是不会改变的，这样呢，从一种变成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在科学上是不能得到解释的。所以进化论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科学。进化论是假借科学之名，用自然科学的范围来讨论一些事情，结果加上信仰，演化是可能的，把那个当作科学。如果你说信上帝需要信仰，我告诉你，你相信人是猴子变的，你需要的信心更大的。你不要以为那就没有违背基督教的原则，那是相当违背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的信仰呢是不合科学的。因为从物理学来说，热学的第二个定律就是 thermodynamic second law， 里面有一个字叫 entropy。 entropy 的意思就是熵。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东西越久的时候，是越烂越败坏，慢慢瓦解，慢慢崩溃，不会越来越整齐，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的。那越来越进步的观念，那个是进化论的乐观的幼稚的想象。而这个物质是越来越变化，越来越衰败，越旧越次序，这是物理学证明出来的。所以呢，进化是一个信仰，神的创造是一个启示。神创造，他就把创造启示给我们，我们相信是如此。那你说 Cro-Magnon man, Piltdown man, 这个 African man, Tanzania man, Peking man, Java man,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叫做 Neanderthal man， 你听过这些话吗？这些都是所谓进化过程中的那些人。那些是什么？那些很可能是比较奇怪的一些动物，但是不能证明它就是人的先祖，不能证明。总有一天科学会告诉你他们不是我们的先祖。你知道大概4个月以前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路易15，他的路易十几号，路易15或者16的一个孩子啊，被人拐去了，有人说换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后来那个人死了以后不能证明是不是真正是皇帝家族里面的人，最近证明是。为什么呢？因为从骨头的 DNA 找出来同他的先祖的是一样样的。所以以后科学在进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以证明人到底同猿猴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关系。 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上帝常常呢好像忍耐让人胡闹一段时间，那就才找到答案。我举一个例子好吗？摩西说孩子生下来七天的时候，第八天的时候给他什么行个礼，第几天呢？为什么不是第七天？七好数目吗？圣经里面三是神的数目，四是人的数目，七是神人合一的数目。一个礼拜七天，对不对？耶稣第三天复活，对不对？地的四方，春夏秋冬四季，东西南北四方，四好数目，三好数目，四加三等于七，四乘三十二，所以一三四七十二都是圣经里面很多用的数目，很少用第八天，对不对呢？那为什么用第八天个礼呢？摩西写下来，你说摩西随便乱写的啦，反正他也没有修嘛，他就是写，不是。摩西写了有3500年以后，英国一个科学家发现，小孩子生下来血小板本来很少，慢慢增加，增加，增到一个地步再掉下来，再增加，再掉下，到第八天的时候是最多的，第九天又再掉下去。以后呢，孩童时期没有一天比第八天血小板阻止流血的那个力量呢更多的，所以第八天隔离是最安全的，你明白了吗？感谢上帝。这是圣经的话，回教徒呢，2岁才隔离，有的3岁才隔离，5岁才隔离，只要隔离就好了。他以为遵循上帝的话，圣经说第八天行隔离。那你说这一句话，摩西也不懂，大家不懂，就圣经抄下来，我们就看看看看看到现在，现在到了几多少年才懂？3500年才懂。所以现在如果你读圣经读了一段你不懂的，忍耐不要紧，再过3000年以后你就会懂。上帝说忍耐好了。所以你不要因为不懂就不信，我不要信上帝。不信的人不是不是故意不信或不能信，他是借着借口，不是说他不能信，他是故意用借口来表示他不要信。上帝说这样的人让他去吧。那如果追求真理的人，你要忍耐，因为许多的道理我们现在不明白，恐龙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你不愿意他恐，你就恐怕的不得了，你不要怕他，没有什么。既然上帝这个已经打了我们在教会侍奉，是上帝预定我们是蒙召的吗？请问复兴的特征与目的现象怎样焚烧的圣灵的火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侍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要多讲一些侍奉，你忍耐，我们不要在这里提太多。侍奉就是基督徒的服侍，对神对人两方面的服侍，把所有的恩赐同领受的恩典述说传讲运用分享，叫别人与我们一同得着上帝的恩典，这个叫做服侍，好吗？那么呢，你在教会服侍，当然你一定要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先有一个群众团体的基础，认识你，与他有交通，在那边表示你肢体的帮助，像当你右手给蚊子咬的时候，你左手会自然的人啪打，打不到就啪他，为什么？服侍他嘛，对不对？他会不会说感谢主是右手被钉不是我，他是他我是我，没有这样的人。你一定的睡到一半也自己因为他有服侍功能嘛，所以睡觉的还会服侍的，他会跑来跑去抓来抓去，电脑不能够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电脑很聪明，电脑是很笨的东西，大家说电脑真的很笨的，不相信你放一个电脑我讲什么他一定不懂，对不对？因为它是很笨的东西嘛。还有电脑你放错一个东西进去，它用了1万次也不会变成对的，这证明没有进化论，你明白吗？因为它一直错的嘛，除非你把它错改正了，不然它每次出现那个字一定错，再出现再错，用1万次也错。但小孩子呢，你打他一次，下一次他乖一点，再来一点又就变得很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头脑不是电脑，所以人会改进，人会吸收，人会吸收教训，会对前面有一个改善的功能，这电脑没有。曾经听你讲过，有些苦难是咎由自取，也有一些是从无奈的，请问我怎么知道分辨所受的苦难是否有价值，是值得坚持下去的吗？苦难如果你能逃脱，你可以逃脱的，但是不要用不好的办法。 比如说呢，你现在呢受苦在监牢里面，你自己就挖一个洞就从墙里面跑，这个不可以，这种逃脱是不可以。所以呢，你有苦难的行期，复行期到到期以后，你会出来。但是你心中那个苦呢，你就不必呢，因为这个墙壁你受影响。如果你真正是犯罪被抓进监牢的，那么呢，你的罪给你带来的刑罚，你应当忍受。但如果你是没有犯罪被关进监牢，你求主伸冤，因为伸冤在主，那么上帝也有兴起一个法官，把你的事情重新把它清白了，那你就可以出来。所以什么苦难是有价值，什么苦难是没有价值，先告诉你，从来没有苦难的人生是肤浅的。所以只求享福不要苦难的人生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个先肯定。那么有苦难，这个苦难是从罪恶来的，你就有受教训受审判从错误中间救过来的价值。如果你的苦难不是从这个你的罪来的，是从撒旦的攻击来的，这就给你有胜过魔鬼机会的价值。如果你苦难是从神的磨练来的，就给你学习忍耐，在苦难中的认识神的同在，同怎样用信心依靠上帝，仰望上帝的学习机会的价值。所以如果你的苦难是世界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你就懂得借着你有的苦难，别人还没有受以前你先受，你更有人际的同情心，更有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良心爱别人怜悯心的操练。所以这些都是有价值的。